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线主播洪简廷慧加入我们。独立早安，
早晚早安，以南晚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美国总统当选川普还没有上任就已经开始上班了，不止对国内外的大小事都有评论啊。他最近呢也跟各国的领导人见面，还有通电话。
对，而且他前几天啊还接受了专访，就洋洋洒洒谈了啊他正式就职的第一天就要做的很多事情。不过当时主持人也问他啦，到底会不会来防卫台湾呢？他倒是有点四两拨千斤，只是不断强调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那他也希望呢中国不会侵犯台湾。
好，虽然呢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但是呢贸易战还是要打，现在还烧到了 AI 晶片龙头辉达身上。
对，中国就是在昨天宣布呢对辉达寄出了反垄断的调查，不过分析师认为这是中国在回应川普可能会对中国展开的一连串的行动。今天的全球大头条马上呢就一起来关注，还有大概40天才会正式就任的川普呢是已经开始很认真的在上班了，像是他前几天呢就去巴黎了，就跟法国总统马克宏啊还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共同来讨论乌俄战争的相关事宜。那他也有跟英国王子呢威廉王子来见面，另外他也在前两天就接受了美国 NBC 新闻台的专访，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就谈了很多呢他上任之后第一时间要处理的事，那也透露了他已经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讨论了很多呢像是关于如何打击芬太尼啊等等毒品贩运的事。不过在整段专访的最后啊，主持人就问到川普了关于台湾的问题，可以很明显看到啊川普是有一些在回避的。那这段关于台湾的对话呢大约是维持了36秒左右，是由主持人维尔克呢他就先问啦，如果说中国侵犯台湾的话，那是否呢会致力来捍卫台湾，川普就回答说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说过。维尔克就继续追问了，哎，你还是不愿意说吗？川普又再度回答，我从来没有这么说，是因为我必须要先去协调事情啊。那威尔克不死心哦，就继续追问了，到底是不是可以直说，到底会不会来捍卫台湾。这时川普就回答了，是希望中国不要这么做，也就是说希望中国不要侵犯台湾。这时威尔克还是不死心，想要继续追问，说他要问的并不是只要派出军队，不过就被川普直接打断了。他就再度说呢，他希望中国不会这么做，另外自己呢跟习主席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同时他也就透露了，其实前两天两人在沟通的时候呢就有沟通过了。那主持人呢又想要把话题再度的绕回到台湾了，又再度问川普了，说哎，你说你有跟习近平沟通，那有没有跟他传达不要侵犯台湾的讯息呢？这时候川普就很直接的回答说啊，两位呢其实是没有谈到跟台湾有关的这一点的，不过又再度强调了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那也就希望习近平呢不会这么做，也就是不会侵犯台湾。那虽然说川普还是没有松口，但是现在仍然在任期中的拜登政权呢还是很持续的在正面表态的，像是现在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在昨天12月9号在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基地向美国的水兵发表讲话时候，他就警告了说中国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意图跟能力是不断在增强的，那他之后呢也再度承诺了会持续帮助台湾获得所需要的能力来自我防卫。
Well, we, you know, we've said all along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you know, our commitment i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elp Taiwan attain the ability or capability that it needs to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our work throughout. We don't want to see any kind of unilateral change to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We've been very clear about that as well. There's a lot of speculation about, you know, when Mr. Xi will decide to do one thing or another. I would just say from my vantage point, at this point in time, I don't think, you know, an attack is either imminent or unavoidable.
那 不只是在言谈上有正面的表态，其实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美国国会在12月7号就公布了参众两院敲定有关于2025财年国防预算框架的国防授权法案概要。那其中啊，其实就有要求美国政府要制定呢，将驻日美军司令部整编为统合军司令部的计划。那这个计划的基础方针呢，是美日两国在今年的7月举行外交跟国防部长2+2会谈的时候就确认了。那目的啊，就是要因应中国在印太地区崛起，要提升日本的自卫队跟驻日美军指挥统治的框架，以防发生台湾有事的不测事态。那讲到台湾有事啊，其实这几天呢，各方也都不断在揣测了，因为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啊，他出访了南太友邦，过境夏威夷跟关岛，中国很有可能会再度发起军演。那虽然说目前是还没有正式的动作，但是呢，却有将近90艘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在台湾、日本还有南海附近的海域行动。那其中有大约2/3都是海军的舰艇，真的是小动作并没有少的。像是啊，他们也连续呢在12月7号和8号，都派出中国海军舰艇穿越了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着太平洋的方向航行。那另外啊，共军其实也宣布了，在浙江以及福建以东一带的空域呢，是开设了7个空域保留区。所以我国国防部啊，也在昨天12月9号上午呢，就完成了应变中心的开设，并且指导各级的部队呢，必须要严密的监控敌情，保持高度的戒备。另外，我国的海巡署也公布画面了，就说中国有3艘海警船啊，从12月6号开始呢，就陆续异常绕行我国的东部绿岛啊，还有东北东方海域。不过呢，是没有进入到我国的禁限制水域之内的。那我们也都在第一时间内呢，就部署了巡防舰船全程的严密监控应处。那对于台湾呢，应对中共啊现在各种动作的提高警觉，其实法新社的记者啊，在昨天就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提问啦，就说呢，台湾的国防部表示呢，在台海附近发现中国军舰和海警船，那中方对此有没有什么样的评论呢？那毛宁啊，不只是没有正面回应呢，他也没有回答呢，对于台湾到底是不是也要来进行军演，他还突然就爆气，就说台湾没有什么国防部。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台湾没有什么国防部，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方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过说真的啊，对于中国的跳针啊，好像还是不太意外的，毕竟没几天啊就要看到一次。不过呢，现在也不只是美国、日本还有台湾啊是随时紧盯着中国的动作，澳洲还有很多的太平洋国家也是。那就在昨天呢，澳洲呢就和去年跟我们断交转向北京的诺鲁签署了一份新的安全条约，而这份条约呢就让澳洲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不断在南太平洋寻找新朋友的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因为呢，根据这个新的条约，诺鲁呢，如果要跟其他国家签署有关于海事安全啊、国防啊和警务等等双边协议之前，就必须要先征得澳洲的同意。另外，如果有其他国家希望针对诺鲁的港口、机场或是银行业来达成协议，其实诺鲁也必须呢要先跟澳洲来进行协商。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中国想要呢在刚刚提到的这些领域来插旗诺鲁的话，都需要先过澳洲这一关。
Australia will invest $40 million over 5 years to enhance Nauru's policing and security through support for recruitment, training and infrastructure. Recognising that the security of one of us affects the security of both of us, the treaty provides that Nauru and Australia will jointly agree to any engagement by other countries in Nauru's security, bank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s.
不过中国啊，当然也不是只有军事动作频频，像是面对拜登政府在上周祭出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出口管制，他们也马上有回应了，现在就是把矛头呢指向了辉达。中国中央电视台就在昨天晚上报道了，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已经对辉达近期的行为来展开调查，就怀疑啊辉达在2020年收购以色列的电脑网络设备制造商麦伦科技的股权是涉嫌 违反中国的反垄断法的。可是啊，这笔五年前的交易啊，是已经有获得北京批准的，现在突然来翻旧账呢，就被认为啊，其实呢，不只是要来反击拜登的出口管制，更是呢，要透过对辉达开刀，向川普摆下擂台。只是看来是威吓的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Hey Scott, you touched on trade and geopolitics. Well, China's investigation into NVIDIA's anti-monopoly practices is widely seen by the street as a negotiating tactic. It comes one week after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hit Beijing with new export controls that takes aim at the broader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llow David Sacks says by launching a probe into the most valuable company in the world, China is signaling that it can inflict pain on the U.S. and if President-elect Trump decides to levy tariffs on China.
那中国这样出招，川普呢究竟会如何接招呢？那是否啊会因为这样就愿意在关税上做出退让，或者是进行协商？其实都还是未知数。不过说真的，辉达在近年来来自中国的营收是有显著的萎缩的，从一度呢高达总营收的25%，到现在呢下降到大约是10%到12%。除了是因为华府所下的禁令之外，恐怕也是因为啊陷入美中之间持续不断的贸易战，其实也是。要分散风险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现在是积极在布局东南亚，像是他在12月3号就先跟泰国政府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到了12月5号啊，又马不停蹄的呢人就到了越南了，达成要共同开设 AI 研发中心的计划。那虽然说呢，这个中国调查反垄断的消息一出，辉达的股价确实是受到影响的，美股在稍早收盘的时候，辉达股价就下跌了2.55%，但其实美股四大指数是全部都收黑的，所以呢，就有分析师认为啦，其实在连续上涨之后啊，股价下跌也是正常的。那也是因为美国即将要来公布最新的通膨数据，所以整体而言呢，美股才会在这个星期的一开局就先承受压力。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